大家好，这节课呢是，今天上午的，一部手术这门主学这节课，但是呢，因为我上午在讲的时候我没有录下来，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就是把这节课录下来，这样方便大家可以，自己以后来，再可以，如果希望要听可对你的读这卷书有帮助的话呢，你可以，来听这个录音呢，可以，有所帮助。好，那我就是今天晚上我来补录一次。好，那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你赐给我们话语，所以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所以，今日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有所述这门课，你向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启发我们，知道你写的这卷书。要向我们说什么？使我们真实借着这卷书，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时代当如何行来彰显你恩典的，你福音的恩典，你福音的大能，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去行事为人，这样在一个教会生活当中来彰显你，所要我们做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把这卷书交在你手中，把接下来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节课呢，再说一遍，这节课是，这个时间就主要是补今天上午的这节课的，就是没有录的一个部分，但是内容是一样的，我只是重讲一遍。好，那我们这门课主要是关于以弗所书的一个概论。那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合称为监狱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保罗写这四封书信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身，是在罗马监狱的时候，所以根据大部分学者研究指出，这四封监狱书信是写于保罗，是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的时候，所写。那个时候大概是，大约是主后60年。那其中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保罗同时写成的，并且呢。这两封书信和腓利门书一起由推基古还有安西姆送到这两间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读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这两封书信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以弗所书有115句呢，大约有78句是在哥罗西书有重复出现，所以大家读这两封书信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那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是谁呢？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当然毫无疑问是以弗所的教会。但是呢，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以弗所书有可能是一封通用的书信，并不是写给某一个具体的教会。那这封书信的意思就是说，这封书信，的收信人的那个地方有可能就是空格。那其他教会，在这封信的抄写本上呢，他们就写上自己教会的名字。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呢，从内容上看，以弗所书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呢，结束的部分与保罗所写的其他书信是有些不同的。他只有问安，没有一些个人的近况的介绍，也没有提及教会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创立的教会。他在以弗所待了将近有3年的时间，这也是他停留时间最长、花费心血最多的一个教会啊。这可以大家去读啊，《使徒行传》19章可以看到。因此呢，这封书信如果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话呢，那保罗应该有一个很长的个人的问候的名单。但是在这封书信的结束的时候呢，结尾呢，保罗其实是一个都没有提到哈。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从历史文献看，有些以弗所书的手抄本的第一章第一节的以弗所的那个地名之后，其实就是个空白啊。那另外也有。就是也有发现说啊，以弗所书的手抄本在收信人地名上写的是老底家，所以因此呢，以弗所书有可能是一封就供传阅的就是一般性的书信，它是写给小亚细亚的教会，包括以弗所，包括老底家。那这些教会有可能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列举那七个教会，因为那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的一个邮政大道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通信。邮递呢就很方便。那么从内容信息上看呢，就是以弗所书，它不是用来处理某些特定的教会问题，而是专注于教会 就是以教会观为核心的内容，强调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和教会的普世性的意义。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是讨论原则性的教义，构画出理论的基础。那后三章呢，是讨论实际性的应用，是论及信徒在基督里的丰盛，以及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的样式。那这样的结构和保罗的罗马书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就是罗马书一共16章，那前面11章呢是阐明神在基督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救恩真理，那后面的将近5章内容是对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生活的一个实际劝勉，也就是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和拯救应当所做出来的回应。那么就是以弗所书呢，也是基本上同样的这样一个两大段的这样一个结构。好，那我们就来过一下就是以弗所书的一个章节内容啊。那上一节加拉太书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保罗写的书信呢，基本上是按照希腊书信的传统格式，也就开始是写信的人，然后是收信的人，然后就是问安。然后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保罗会提及他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他蒙召成为使徒，这也表明他所传的福音的信息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是带着基督的权柄。然后除了第一节、第二节呢，保罗这样的一般性的交代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的一个第一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个祷告。那第三节到第14节是对神的感恩的颂赞，那15节到23节是一个代祷。那3节到14节在希腊文当中，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它有很多的复数、子句、形容词、副词等等。那这样一个长长的句子呢，它是带有教会崇拜用的颂赞词的这样一个形式。在这段经文圣经当中，我们一方面看到，就是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是如何在我们的救赎工作当中同工。那首先是神恩典的拣选，是恩典的拣选出于神的主权和旨意啊。我们蒙拣选是在创世纪以前，不是在亚当犯罪之后。那拣选的教义是要叫我们追求圣洁，而不是放纵私欲犯罪。拣选的教义是要叫我们谦卑，不能自夸，因为这恩典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而成就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功德赚取的。那圣经中的预定强调的是神完备的救恩的计划，他丰富的恩典是怎样体现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回应是活出这出于神的主权与旨意而成就在我们身上的福音恩典的大能。所以，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讨论在群里面关于拣选的讨论那这些讨论我相信也一直会不断的会有。那我们就是还，那我的建议是说，但我们还是要好好来读圣经，回到圣经的本意。好，那我就做一个提醒。那接下来的7节到12节继续讲说，神拣选的恩典是怎样借着基督的救赎达成的。那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呢，也不是第一次提到。如果我们回想罗马书第11章25节、26节，他就提到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奥秘的字义，无论在新约还是在旧约，奥秘不是指那些深奥不能知道的事情，而是指过去隐藏没有被启示出来，但现在向神的百姓启示出来的真理。在旧约，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们承受神的应许之约。外邦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在神的约之外，而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成就的福音就将这个奥秘启示出来。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嗣。当然，在罗马书11章强调的是犹太民族终将得救，所以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但总体的信息是，这奥秘就是神的百姓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万国万民当中都有神的百姓，是不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然后呢，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蒙救赎，我们都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都成为神的产业，或者说成为神的基业。得了基业，就是说我们因此成为属神的百姓，我们是神所拥有的，是神的产业。所以得了基业是被拣选的另外一种表达。神拣选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成了神的产业，神的儿女。好，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呢？成为属神的产业的呢？ 好，那接下来13节、14节就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成为神产业的凭据，并且所有的信徒都有圣灵的同在为印记。那这里就提到圣灵在神的救赎工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呢？那这段经文提到圣经工作的圣经的工作的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是作为印记，作为一个记号，是得基业的凭据。凭据我们中文的英文说原文是字，就是抵押品的意思啊。你用英文翻译成叫 deposit，就是押金、定金啊。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在神面前得着神的国赏赐的一个凭据，一个押金或者定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讲，比如说你买房子，你看上一套房子，然后呢你付上一笔定金，表明你购买的诚意，然后呢你就回去准备和签订各种文件材料，然后再付下剩下的金额完成交易。那如果你反悔的话，这定金是不会退的。所以定金一方面是一个凭据，那另外一方面是个承诺。圣经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预尝，就是预先尝一尝那个滋味是什么啊？我们成为神的产业，我们将来完全得赎的时候，我们将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圣灵的作为，今天圣灵的作为就使得我们在今天在地上先尝到天国的滋味是什么？所以，我们将来我们会进神的国。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国的是什么滋味呢？我们就从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恩典祝福。那天上的要比地上的要好很多很多，将来的在永恒当中的恩典祝福要比今世短暂的要好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在地上预先尝过圣灵所带给我们的甘甜，我们就会更加盼望将来与主同在的美好。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尝过圣灵所带给我们的甘甜，或者说我们没有圣灵的印记，那我们怎么可能盼望将来与主同在的美好啊？那这个我们就需要好好去思想哈。那总之，圣灵成为印记，圣灵成为一个凭据，来保证将来一定会有。那这个凭据也使得我们预先尝到天上的与神同在的甘甜。所以，作为信徒，我们都应当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作为一个保证，作为我们经历的一个甜头。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给我们恩典和能力，但圣灵更重要的赐给我们悟性和真理的知识，去更加认识神。那这就是以弗所书所强调的，也是圣经所强调的。耶稣在约翰福音提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经所强调圣灵的工作是帮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当然圣灵也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赐来侍奉神。但是圣经中关于圣灵的教训中最重要的、最突出的是强调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来帮助我们去体会和经历神，去预尝天国的甘甜。好，那就是为什么教会生活对我们信徒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教会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甘甜或者痛苦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的教会生活的体会是很甘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彼此扶持，这就成为我们美好的记忆和经验。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所要经历的会比这地上更加美好啊。那地上我们因着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和有限，我们的爱也软弱有限，我们有时候做得不够完全。但将来我们都会完全，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经历会经历得更加完全和美好。但是如果我们在地上从来没有预尝过天上的甘甜，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有切实的盼望啊？那这个我们需要去好好思想。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生活的经历也真的是甜多于苦，好的多于不好的，免得我们的信心因此软弱，免得很多人因此被跌啊、呃、被跌呃跌倒被绊倒。好，那接下来的15节到23节是保罗以弗所书教会所做的祷告。那虽然以弗所书的信徒在信心和爱心上都有美好的见证，但是保罗盼望他们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为他们代祷。那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信徒都能真知道神。那怎样才能够使信徒能够真知道神呢？那这个途径就是被圣灵所光照，并且知道神的恩召是有何等指望，神赐给圣徒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能力使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因为基督有着超越一切的权柄。这能力使基督为教会之首，这就表明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好，那这里面就提到一个教会。那什么是教会呢？那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啊。新约圣经当中的教会这个词来自于 希腊文的聚会啊，那希伯来文也有同样的这样一种这个词，它指的意思就是属神的子民被神所呼召，一起敬拜来侍奉神，就是蒙神拣选，被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成为神恩典的百姓所组成的团体来敬拜来侍奉神啊。那从这样的定义来看，教会有个很广义的含义，可以指向从旧约到新约所有属神百姓的集合。当然，在旧约当中，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神所拣选的。在新约里面，就像耶稣所说的，并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就是属他的百姓啊。那这是一个从广义的含义来讲啊。那在新约里面，教会也常常有一个不同的表达，比如说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神的家、神的子民、蒙拣选的人、基督的心腹。蒙救赎的会众、圣徒的团契、新以色列等等哈，那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是教会的主啊。那教会的主是怎样去看呢？怎样去理解呢？那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为首，是有源头的意思。所以22节下半句的意思就是，基督是神所指派的教会，生命之源。那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这里面应该是更加强调基督作为主的身份。因此呢，教会有权柄和能力胜过这个世界。是因为教会的元首是主耶稣，他是万有之首，他有超乎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那地上的教会，是普世性教会的一个具体的表达形式。我们信徒在教会当中成为有机的肢体，我们联合为一，我们彼此搭配，一同服侍和敬拜神，敬拜神，将基督的丰满、他完备的救恩、他丰富的恩典和能力和赐福彰显和见证出来。好，那第二章就讲，救恩是讲临到我们身上，改变我们。那前三节呢，讲到我们曾经的生命的状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蒙救赎，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那是过去的我们。那这里面谈到一个死的概念，圣经说死，所说的死呢，并不是灭亡，而是隔绝。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和神没有生命的关系，那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在黑暗中，毫无盼望。那时候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的光景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这个不认识神的世界。我们顺从空中的邪灵。那这里面讲的，魔鬼的权势在空中，意思就是说，这个控制世界的罪的权势是属灵而不是属物质的。如果我们没有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罪的权势就会辖制我们。那因此呢，我们就会随从肉体的私情、邪情私欲。好。那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恩慈，因着他的爱，我们的重生，我们就蒙恩得救。当我们重生之后呢，我们又是怎样一个光景呢？如果我们把就是1到3节和5到6节做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就是我们重生前后的对比。而我们重生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是将在耶稣基督里得以重造。我们的新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就是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新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就是要活出神的心意。那如果我们没有得救，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圣灵的内助，我们就没有行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就没有能力活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然后呢，就是第二章呢，就是我们知道第二章的前10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我们得以重生，我们个人的跟神的关系得以和好，我们的个人生命有了改变。那11节开始呢，就提到，不但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得以改变，我个人的生命得以改变，而且我跟其他信徒之间的关系也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就是从第二章11节之后呢，事实上还包括第三章还有第四章开始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实践和应用他们都用就是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信徒的群体就是教会，就是当我们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跟别的其他的信徒就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新的族群。那这样的族群不再是以那种按照种族、语言、肤色、文化、地区等等来区分彼此，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就是所谓的外邦人，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我们在上一节课的加拉太书的时候已经提到过，所谓的犹太律法主义对教会的冲击和伤害。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成为一个新的族群，神新的创造。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我们在基督里不分彼此，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那这就是第二章11节到22节的一个信息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对于当时的初期教会来讲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有一个非常深的隔阂。 啊，那这里面提到神的国，那神的国所代表的是神的治理啊，那也提到说客旅外人，那这是所代表的是不属于神的百姓啊，那还谈提到就神的家啊，强调的是信徒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彼此好像兄弟姊妹一样，完全的合一。然后最后谈到这样一个信徒的群体，就是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从上下文来看呢，这先知比较可能是新约时代，传讲神启示的人。所以李正中版本的翻译为被建造在使徒和神言传讲士的根基上。因此呢，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指新约圣经，就是说教会是建造在新约圣经的真理基础上。所以，当我们好，看看这个有没有错过。好，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之后呢，我们不仅仅我们个人成为新造的人，而且我们在基督里也组成一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啊。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彼此接纳，这是福音的奥秘。那第三章，保罗就用他个人被神呼召成为福音的使者、福音的知识来进一步带出这个福音的奥秘。那从第三章的内容和结果来看，它这一章其实是一个祷告。那祷告是从第一节开始，然后中间插入第二节和到第十三节。那插入这段经文是关于保罗被神呼召成为福音的指示。然后在第14节就接回之前的第一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他最后他其实刻意加了一个注释，他就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此句乃照。对14节所加，然后14节到16节呢，就说因此我在父神我在父面前屈膝，然后就是他祷告的内容啊。那为什么保罗在这样的祷告面前加入这么很长一段话呢？他的用意是什么？当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保罗提到说我是谁，我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那他特别提到他跟教会的关系啊。我们从之前的以弗所书的背景当中，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一手创建的。他在以弗所教会待了3年时间，是保罗3次宣教旅途中，所耗费时间最长的一个教会，所以当然他跟教会的关系非常特别，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使徒，他有神特别的差派和呼召，他因此称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执事啊，在新约里面，执事指那些承担劳作的人其实通常就是奴仆的意思，但保罗看这个福音的执事为荣耀的职分，因为这是神的托付。他在这个职份所宣扬的福音的信息是出于神的启示。那保罗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呢？在神的恩典面前，在神超乎想象的恩典面前，保罗看自己是不配得的，他看自己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但是和他的谦卑所相反的是，他为福音的心智，他不惧患难。虽然他现在在罗马被囚禁，但是他看自己的被囚是与外邦人有益。他说这些话不是出于恐惧。胆怯或者失望，他也不允许他人因他的被囚而气馁，他并不自怜。按照人的意思而言，他是被囚，但是呢，他以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人自称，因此呢，他鼓励教会和信徒在信心上要站立得稳啊。那2节13节这段经历就是这段经文所叙述的保罗的经历，以及保罗他对自己的职分、他的心智，还有福音奥秘的这样一个陈述，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值得我们反复的阅读和思考。那保罗的祷告在圣灵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向父神祈求在这里保罗为信徒的祷告的重点是爱，这爱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内住建立根基，透过众圣徒的交通分享才能明白，经由神的丰盛来充满我们啊。那保罗书信称所有的信徒为圣徒，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被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单单归属于他，来服侍他，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什么样一个场合，也许我们是在线上，也许是我们在教室里面，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国家、时间段，我们都是我们蒙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信得以称义，我们就当得圣徒的称呼，并且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姊妹。然后谈到用神的丰满来充满我们，这是这篇祷告的一个高峰。但是达到这样的地步呢，是从圣灵的工作开始，然后达到高潮，神的一切的丰盛就会充满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经历这样神的一切的丰满，真的丰盛的充满。好， 那最后的两节经文是对教会和信徒的祝福，也是保罗对神的颂赞。神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一切充充足足给我们，超过你我所想象的。那接下来这三章的内容，就是第四章到第六章主要内容呢，是真理的实践。也就是说，在前三章的真理的阐述之后呢，我们因此应当如何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活出这些真理？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就将前后三章明显的分开，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那第一章和第三，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第二章是基本上祷告，第一章、第三章讲到蒙恩得救，那我们的所言所行就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接下来这三章内容呢，是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劝勉，在教会生活方面，在个人生活方面，在家庭生活方面，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这点是一个更为紧要的这样一个关注啊。那从更广为的应用来看，这些都是关于我们如何活出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这些劝勉和教导是从一个信徒的群体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怎样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信徒的个人生活所涉及的是一个信徒和其他信徒之间个人的一个关系。信徒家庭是教会的最小的单位，因此呢，信徒的家庭生活同样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劝勉和教导都是关乎我们的教会生活，无论是我们刚刚开始我们的教会生活，还是说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教会生活，那以弗所说这段信息都可以帮助我们从根基上明白圣经对于教会的教导啊。我们知道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我们的属灵生命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不完全，我们身上还有残余的罪性所产生的影响。那这个不属神的世界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我们有软弱啊。那这样的话是很自然的，由我们这些信徒组成的教会就会有软弱，甚至教会的软弱也有在很多也体可能会有很多一般性的社团组织所遇到的问题，教会也有可能也会发生。所以教会有软弱的地方，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从初期教会到今天教会都是如此。但是呢，我们是不能啊，还是不能容忍我们在这样的软弱和失败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去明白，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然后我们立定心智，竭力的朝那样一个目标去行。然后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我们每个信徒而言的话，我们被神拣选，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成为他的百姓。这样，这个信徒组成的教会也应该是圣洁的，与这个教会是有所分别的。那因此呢，这个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呢？那就是接下来这段圣经提到有三个特质。那第一个是教会的合一性。一个教会虽然有很多的信徒，但是都是合一的啊。那教会虽然是合一的，却是多元的。很多时候多元合一是抵触和矛盾的，但教会是不一样，教会既合一又多元。所以呢，第三一个特质就是一个成熟度的问题啊。那这段圣经首先是从每个信徒应该有的属灵的品格谈起，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那么今天我们信徒和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与这个世界不再有分别了。当我们与这个世界妥协、认同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影响这个世界，就成为不可能成为这个成为福音在这个世代的见证。因此呢，以弗所说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和信徒的属灵生活很有意义啊。这段圣经谈到教会的合一性的时候，它首先诉诸于信徒的属灵品格啊。如果教会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分别为圣的信徒，他们属灵的品格不具备，这段圣经所列举的啊，比如说像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以和睦来彼此来保守合一，那教会的合一是不可能的，教会的合一也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教会的合一必须靠信徒本身的属灵品格才能达成啊。然后接下来的4章4到6节提到合一必须有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合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谈到前面的品格问题啊，有时候我们就会忽略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啊？我们就有可能会为了合一而合一，为了合一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至于我们可能就和这个世界妥协，就不再有分别。那这样的合一就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教会的合一是有原则和基础的，不是为了合一而合一，不可能是为了一个无限制的合一而付出真理的代价。所以第4章4到6节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教会的多元化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是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搭配，一同服侍敬拜神， 恩赐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血气。恩赐是赐给我们，是神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是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目的是要我们在真理上合一，建立和主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在属灵上长大成熟，活出基督的丰盛的生命。因此呢，这样的教会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不受异端的诱惑。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是凭爱心说真理，彼此和睦。我们都连于基督，我们彼此搭配来服侍神。所以，一个教会的成熟，不在乎人数，不在乎钱多钱少，而在乎是否合神心意。好，那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呢，就是谈的是，就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死人。那如果靠现在呢，如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我们有新的生命。那么，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所蒙的恩相称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一致的。我们信徒应当有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状态和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4章17节到24节，还有25节到5章2节的这样一个内容啊。在这里，保罗用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他用旧人和新人者来做对比。旧人是因私欲来建，是渐渐的变坏的，而他新人却因着真理渐渐的被更新。保罗用衣服来形容旧的人，好像是旧的衣服脱掉了，新的人好像是新的衣服穿上了。所以，我们信徒要脱去旧人，穿去新人，穿上新人。然后在第4章17节说，所以我说，即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那这里他特别用一个所谓的外邦人，用的是犹太人认知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因此，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他提到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注意到，他提到好几个就是好几个这样的一个字眼，就是他先说是有个虚妄的心，然后是昏昧的心，然后是刚硬的心，最后就良心丧尽啊，这些都是形容我们的心灵的光景是怎样渐渐的变坏的，是怎样在最终沉沦堕落的。那保罗这里的脱去和穿上这两个动词在中文当中可能是看不出来，但是在英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动词呢是一个过去式，这表明我们这是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但是心灵的更新用的是现在进行时，表明这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那我们生命的更新是通过真理的教导，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言行举止应该与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生儿女的身份应该是相符合的。然后呢，就是保罗就接着就来教导我们信徒与人相处的原则。那这体现在5个方面包括负面的警戒和正面的吩咐。那首先是不要说谎要说实话。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这是指我们教会信徒之间的行事为人的这样一个要求。当然，我们和不信的人也要诚实对待。然后第二点呢，谈到生气不要失去控制不要因愤怒时有犯罪的行为，不可拖延日久不做处理，不可让魔鬼挑拨离间有机可乘。那第三点呢，就不要偷窃，要去工作。并且就是分给人，就说我们赚钱呢，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的需要。然后第四呢，不要说坏话，要说造就人的话。就说我们从我们口中的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是对人有益的，是真心的劝诫真心的劝诫有时候未必好听，但是却是造就人的好话那第五点就是说我们该效仿神，任何与神儿女身份不符的言行和意念，都会让圣灵担忧。如果我们不肯宽恕呢，不肯饶恕呢，怒气就会转为苦毒。那总而言之，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的那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就讲到说，作为一个蒙恩的信徒，我们不仅在教会侍奉上和信徒的彼此关系上，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如何相处？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那接下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信徒，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应该什么样子就是我们要活在光明当中，或者说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那这段经文就提到这样几件事情，比如说像3章5节提到要远离恶事。那为什么在圣灵里面的生活的人要远离恶事呢？因为前面四章30节就提到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如果我们没有远离恶事，我们跟罪恶混在一起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所行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担忧啊。 那一方面呢，我们要远离罪恶；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的所行所为啊，要光明磊落。那光明之子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第十节所说的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这一切都是属于光明的。这一切的品格都应当体现在我们信徒身上，并且呢，我们要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去思考，常常去追求神的心意。总之，信徒的生活应当活出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圣洁和良善，就像现在光明中一样。因此呢，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应当在生命当中彰显神的智慧。那其中之一就是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世界，就是甚至很多我们看起来很中性的东西，很多有甚至有时候是有用的工具，但常常被邪恶所利用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想想手机对我们的影响啊，我们被手机所控制，还有 TikTok 啊，就是抖音。让我们沉迷在这些刷小视频上面，就像毒品一样，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一个信徒智慧的生活就是被圣灵所充满啊。这段经文就是非常有意思。这段经文就先提醒我们说，不要醉酒啊，酒使人放荡啊。就是这里面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对比啊。醉酒是被酒所控制，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所控制。醉酒的人行为是失控，那被圣灵充满的人却能节制自己，因为被圣灵充满就是顺从圣灵的心意而生活，从而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来，活出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哈。那这样的生活就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团契生活上，我们是彼此交通；在敬拜上，我们是口唱信和来赞美主；在心态上，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啊；在顺服上呢，我们是常存敬畏耶稣基督的心。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教会，我们谈到团契，谈到信徒组成的团体，这就是教会。我们谈到什么样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啊？我们一方面谈到信徒被圣灵改变，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彼此相交，如何彼此搭配侍奉。我们谈到个人灵性方面的长进的问题，还有我们在教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言语，还有各方面的相处啊，这都是前面经文所要去阐述的真理啊。那接下来就是5章21节到6章9节的这段经文提到的是，我们信徒家庭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因为家庭是教会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家庭当中夫妻的关系如何相处？父母儿女之间如何相处？主人和仆人之间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换句话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应当把家庭跟教会就是一分为二啊。那这里大家可能会有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会是家庭关系中的一部分啊？这是因为在保罗的时代，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啊，就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奴隶。那有些非常富有的家庭，可能家里有成百上千个奴隶。那个时候的奴隶呢，就是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那样，从事那种所谓的很低贱的生活。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呢，那个时代的奴隶，他们所从事的可能是那种专业性非常强的职业啊。那时候的工作关系就像在家里的主人跟仆人的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个家庭关系是一个广义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还有族谱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在家庭中的关系也需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新啊。这里面，所以这方面的教导可以帮助我们来处理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在工作场合当中的一些伦理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就是这段圣经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们稍微就谈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就是一个结构啊。那这段经文的就是我们知道上段经文的最后一节是5章21节，那这段经文也可以从5章21节谈起，因为5章21节可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起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所谓的承前，是因为这节经文它跟前面的那段圣经充满。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应当有什么样的表现有关系哈？那所谓的启后呢，就是因为后面这段一整段的家庭关系的教导呢，也跟顺服是有关系的。那具体的讲，从内容来看，21节跟前面19节、20节的是连在一起的。他提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当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是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长存感恩的心。最后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好，那这段经文有个关键词，就是彼此顺服。那接下来22节之后的动词， 啊，其实这个是我们看中文的话是有顺服这个字，但是在原文是没有的。这个动词呢，就是22节以后这个动词实际上是承接前面21节的彼此顺服的那样一个顺服，因此呢，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成为家庭关系的一个基础和基点啊。那从22节，5章22节一直到6章9节，保罗就将彼此顺服这样一个真理的原则应用在这三种关系上，就是夫妻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还有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保罗他其实也兼顾平衡相互的原则，比如说谈到夫妻就是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夫妻彼此顺服是妻子顺服丈夫的基础，正如夫妻彼此顺服是丈夫爱妻的根基一样啊。爱与顺服从某个方面来看，就是同义词啊。妻子以顺服来表达爱，丈夫则以舍己来表达爱，因此爱和顺服是相辅相成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就是这三段关系。那首先谈到一个丈夫和就是妻子和丈夫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这妻子的态度呢是顺服。那顺服这个意思呢，应用在人际关系上，是指的是说有平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就主动自愿的把自己降服在另外一个人之下。那妻子的顺服是出于甘心情愿，而并不是因为，她是因为是一个女人啊，或者只是一个妻子，她的能力或者才干低于男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顺服，妻子的顺服是对主的顺服的一个部分。那头在这里面，在圣经有多重的意思，可以指源头、领袖、负责任等等。那在这里的上下文看呢，它是强调关怀和保护。啊，就是类似于就是在旧约的这样一个救主这样一个意思。那丈夫这个态度呢是舍己的爱啊，神赐给丈夫更大的爱和更强的命令。丈夫对妻子的爱是囊括一切的啊。那丈夫对妻子的爱是应当有基督的爱为榜样。那基督的爱是什么呢？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它是舍己，它是保养顾惜啊。那妻子就是妻子和丈夫之间的相互的态度是什么呢？是爱和尊重。那谈到儿女，就是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就女呢，要从小学会顺服啊，学会顺服是从对父母的顺服来开始的。这样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学习顺服教会、顺服神。那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也反映了新约的，就是基督的律法精神和旧约的摩西律法是一致的。那父母是什么样态度呢？是按照主的教训去教导啊。那首先呢，就是做父母的不要不负责任使用权柄，那过分的苛责以免他们使就是志气。那父母呢，也不可轻忽养育的责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有教会、有学校，还有我们各样的就是家庭成员什么的都会对我们的儿女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他们都无法代替父母的角色。好，这是点我们是要注意的哈。父母在儿女的教育当中扮演的一个最主要的角色，那另外我们的教导要以圣经来为本，好，然后就谈到族谱的关系，族谱关系呢，的教导呢，是对我们在职场上的信徒呢提供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对工作的态度要像我们对神的态度一样，要忠心，要甘于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哈。那就是作为就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从事一个管理的岗位上，在一个成为管理的就是在管理这样一个就是岗位上工作哈。那作为管理，比如说像主管、像经理，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对属下有尊重和仁慈，不可用那种胁迫利诱的手段啊，因为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哈，神以公平公义对待每一个人。然后6章10节到24节是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最后的结论啊。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人相称。所以无论在教会生活当中，在事工侍奉方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处方面，在我们个人生活方面，在我们家庭生活方面，我们都要有新生命的样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各样的挣扎、挑战、失败、跌倒啊。然后我们真的赢得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会重新站起来啊。因此呢，我们需要知道说，这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就是这段圣经所要提醒我们的。彼得前书5章8节也是同样的提醒说，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 所以从教会到信徒个人，我们都要警醒，不要陷入魔鬼的诡计和圈套啊。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有兴趣看像类似于动物世界的电视或者视频啊，你可能会看到那些猛兽，比如说像狮子、老虎，他们在就是很多场景是这样，就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就攻击，就是他们的就是那些像马群啊或者鹿群啊什么的。那这些猛兽，它们通常是就静静的游逛或者潜伏，看到面前的马群、鹿群等等，它们就是。在外围寻找，然后看那些落单的、那些最弱小的，然后寻找攻击区，寻找机会去攻击，然后吃掉。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果我们不够警醒的话，如果我们的无论是信心和真理的知识软弱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是就是那样一个魔鬼，就像吼叫狮子那样的一个牺牲品啊。所以呢，这段经文就是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很有一个很紧要的话，很重要的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我们来警醒啊，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哈。好，这里面谈到一个征战的对象，所以谈到征战对象说，说我们的对手呢，不是人，不是组织，不是政权，而是属灵界的魔鬼啊。人只不过是被魔鬼所诱惑，是被利用的工具，来达成他的目的。那谈到一个征战的装备啊，我们讲应当讲来装备自己呢。那这里就是保罗用的是当时的一个罗马士兵的装备，来形容基督徒当有的一个属灵的装备。啊，那这些装备就是包括就真理，就是按照真理而活的这样一个生活行为方式啊，包括就是公义，公义呢也是谈到一个就是无可指责的生活。一方面我们可以谈到因信称义，一方面也谈到就是无可指责的生活。我们知道就是魔鬼他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控告者，然后谈到平安的福音，谈到信心、救恩、神的道等等，都就是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应当。具备的哈，那么还这里面还谈到一个征战的一个战略，就是祷告不仅仅说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装备，同时呢我们要有个还有一个策略，这里面就谈到就是祷告啊，回想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摩西在就是在与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就是约书亚和就是另外就是他们就撑住摩西的手。啊，为他在就是啊，摩西就在山上为以色列的征战来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好，那我们就是这里面谈到，就是说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要随时不断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要时刻我们在灵里面要时刻的保持警醒，要有敏锐洞察力。同时呢，我们要为圣徒代祷啊，就是我们不仅仅要为我们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更要为教会的这些领袖啊、牧长们、同工们，也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就是我们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们来祷告啊，因为我们也是常常被魔鬼所攻击。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结束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以弗最后结束呢？如果我们看它最后的结束的这样一个结尾，它差不多就四节内容啊。这是我们如果我们对照保罗的其他书信而言的话，这的确是非常短只是一个问安，他没有一些个人近况的介绍，也没有提到一些教会的情况，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那样，以弗所书就是就是有被认为是一封通用的书信啊，并不是写给某一个具体的教会。好，这就是关于以弗所书的一个介绍，差不多应该是将近一个小时时间，那盼望大家就是能够自己好好来读以弗所书，也。希望这样一个分享呢，对大家理解以弗所书有所帮助。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作为结束。天父，我们为刚才这样一段分享献上感谢。孩子也正是在这里特别的祈求，因为人所做的事情有限，我们的认知也有限，所以孩子在这里特别的来恳求，求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亲自向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来说话，求你的真灵、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启发我们，将悟性赐给我们。当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那话语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主，求你也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你的日子。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求你来警醒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知道这个世代不断用他们的方式 把我们吸引到这样一个不幸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正是以真理成为我们的装备，以信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求你来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还有在教会团契当中服侍的这些同工，求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手中的事工，是蒙你所喜悦。也提醒我们，我们所能够做的，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而是靠你的恩典、你的恩赐、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在人面前都不要自夸。主，我们昧着这样一段经文献上感谢，我们为有为我们自己，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和付出的一切，我们也献上感谢。所以，真的再次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常常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是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因为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本是在实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但是呢，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得以在永恒当中能够来不断的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